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帮助海地打击黑帮，美国呼吁延续联合国维安任务授权，防止军事误判，美中两国军方将在几个礼拜内展开对话，与美国达成协议，尼加拉瓜释放135名政治犯送至危地马拉，国务卿布林肯卸任后无意续任公职，川普推翻2020大选案，法院同意检方在9月26号前提出新证据。乔治亚州校园枪击案，疑犯父亲被控过失杀人罪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呼吁延续联合国对海地国际维安任务授权，助海地打击武装帮派。黑帮目前盘踞首都太子港多数地区，并扩展到附近区域。路透社指出，国际维安任务授权最初获准12个月，将是今年10月初到期，但维安任务收效甚微，到任部队很少，到位资金亦远低过预期。布林肯礼拜四在太子港举行记者会话，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更多资金，更多人员来维持与实现这一任务目标。他说维安任务最大的金门者美国打算这个月在联合国大会召集部长级会议，以鼓励更多财务援助并延长维安任务授权。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礼拜四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展开对话，旨在防止美中两国发生军事误解。白恩斯发表这番言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刚结束8月底的访中行程。沙利文在8月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要军事顾问，并达成共识，亦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很快会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举行电话会议。所谓南部战区涵盖了中国南方海域。白恩斯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线上采访时说，我认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洛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与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进行对话。礼拜四，尼加拉瓜释放了135名政治犯，让他们安全飞往危地马拉，这个是美国和尼加拉瓜强人总统奥蒂加这一类协议中的最新一次行动。美方表示，这些基于人道被释放的囚犯是多个月来施加的结果，而美国并没有打算就此对奥蒂加松绑压力。白宫指出，这些囚犯都是尼加拉瓜公民，包括宗教组织成员、学生及其他被奥蒂加和他们的团队视为对独裁统治构成威胁的人，获释者将有机会移居美国。在他们停留危地马拉期间，美国计划给予支持。危地马拉改革派总统阿雷巴勒与华府在移民热点议题上有着密切合作。国务卿布林肯亦发表声明，我们敦促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尼加拉瓜的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美国两个月后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川普及何锦丽民调不相上下， 不过即使何锦丽最后胜出，近四年来疲于奔命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不愿意再为政府效命。他星期四表示期待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身在海地的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何锦丽政府征询是否会同意继续在政府任职，他说至于我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只是关注本届政府剩余的任期以及明年一月的交接。布林肯说，我可以告诉各位知，由上个礼拜和我的子女一起度过的假期来看，我会很高兴能够有更多时间和他们相处。美国媒体指出，美国高层外交官上任期届满就离开，部分原因是这个工作非常粗鲁。布林肯虽然是外交老手，但他有两个未满十岁的小孩，但是有一半的时间是出差，穿梭在各个时区之间。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礼拜四决定，检方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案的新证据，可以在9月26号前提出，拒绝川普律师要求选后再议的主张。川普律师批法官不公。联邦检察官2023年8月以四项罪名对川普涉入此案起诉川普，这项官司原定在今年3月审理，因川普主张豁免权而受到拖延。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裁定，卸任总统任内的公务行为享豁免权，非公务行为就没有。川普在此案的作为是否为公务，交由下级法院厘清。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楚坎礼拜四就此案召开听证会，决定后续的处理日程。乔治亚州警方礼拜四拘捕14岁的校园枪击案疑犯科尔特·戈瑞的父亲，他与前一日发生在阿巴拉契高中的四死九伤枪击案有关。乔治亚州调查局指出，54岁的柯林·戈瑞控犯有四项过失杀人罪、两项二级谋杀罪和八项虐待儿童罪。乔治亚州调查局局长霍西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些指控源于戈瑞故意允许他的仔拥有武器。官员表示，科尔特·戈瑞被指控犯有四项谋杀重罪，并将以成年人身份受审。联邦调查局礼拜三曾经表示，戈瑞父子去年都曾经因在网络威胁要进行校园枪击而受到邻近杰克森郡当地警察的询问，但当时未能够有任何拘捕他们的适当理由。另据 CNN 引述这名消息人士指出，科尔特·戈瑞在这一次枪击案事件中使用的 AR-15 步枪是他父亲赠送的圣诞礼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声称支持何锦丽，美国要他停止干预选举。马克龙任命法国新总理巴尼耶，将为组建联合政府做准备。岸田文雄卸任前访韩，巩固两国关系。中共承认被活责幸存者程佩明施手术。川普提议让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委员会。台湾社运人士被判9年，陆委会强烈谴责中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5号要求国会同意他提名由职业外交官西比哈接任外交部长。此外，一度拒绝与乌方谈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已经准备同基辅和谈，他还表示在11月总统大选支持何锦丽。对此，白宫呼吁普京停止干预美国选举。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礼拜四表示，只有美国人民先 该决定边个系下任美国总统。如果普京先生能够停止讨论俄国选举并停止干预，我哋会非常感激。在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出11月总统大选前，普京曾经说他喜欢拜登更胜川普，因为拜登是比较容易预测的老派政治人物。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5日任命米歇尔·巴里耶为新总理，由于没有任何政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法国政局近两个月来一直面临不确定性。新总理的任命亦结束了法国议会选举后形成的僵局。班尼耶礼拜四同卸任的年轻总理阿塔尔交接时，强调了三项优先项目：公共部门服务于民众、全国治安和控制移民。礼拜四上午，新总理班尼耶将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为组建联合政府做准备。班尼耶现年73岁，是一名保守派政治家，他所属的共和党代表法国传统右翼。班尼耶坚定支持欧洲团结，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担任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官员、环境和农业部长，并两次担任欧盟专员。他亦是英国脱欧谈判中欧盟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9月6日抵达南韩访问，岸田希望在这个月底卸任前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不断改善的关系。尹石月办公室表示，岸田文雄这一次为期两日的访问是他积极表达希望与尹石月会晤后安排的。两位领导人将在会议上回顾双边关系的成就，并探讨进一步合作的途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岸田文雄和尹石月最后一次会晤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增进合作和加强关系的重要机会。日本放送协会这个礼拜报道，岸田文雄这次出访希望传达的讯息是，在他卸任后，日本以南韩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卸任前还可以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日韩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安全盟友，两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9月4日，中共活摘器官的首位幸存者程佩明与专家政要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佳能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中共否认活摘程佩明器官事件进行反驳。7月22日，天津市公安局在他的网站发表文章，否认活摘程佩明器官，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人权团体的执行主任、美国天主教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聂森博士表示，天津市公安局等网站的文章证实了中国的医院为程佩明做了手术，这家医院进行的手术未征得程佩明本人的同意等。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宗教自由中心主任 Nina Shea 说，有大量可信的间接证据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现在又有中共活摘器官的直接证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表示，活摘器官不单止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亦发生在维吾尔人等群体身上。美国前国会议员法兰克·沃尔夫就质疑美国很多媒体回避报道这件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四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概述一系列经济方案，包括正式设立一个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委员会，将在美国生产产品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 15%， 以及创建一只主权财富基金。 他表示将撤销拜登政府时期拨出的某些未动用资金，打击一项标志性的清洁能源法案，并提议禁止非法移民获得房贷。他呼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对中国商品甚至征收更高关税，以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发展。川普说，公平贸易、减税、监管放松和能源充足相结合，将会使我们能够在美国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台湾社运人士、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在2022年8月被中共以从事台独分裂活动逮捕。近期中共公布惩毒22条意见后，杨志渊被以台独头目、涉犯分裂国家罪，被中共温州法院判刑9年。中华民国陆委会5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有关中共以分裂国家罪判处国人杨志森有期徒刑9年。台湾政府和家属都拒绝接受凭空杜撰、无憾栽赃，以及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缺乏人权保障，不符合文明世界正当法律程序最起码要求的荒谬结果。陆委会提出最严厉谴责，亦都要求中共有关部门立刻公开判决书，说明判刑的证据。中华民国政府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并透过两岸相关渠道向中共表达，杨志渊案无违法问题，中共必须立刻释放他回台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乌将领首爆袭击俄罗斯内幕，川普回应普京的说话。王定宇说，我文字可能出不到力，民众党推举王国昌。前途市长被捕，和执法人员亲密影合照。放弃计划，泰国成为中产家长避风港。重庆高温不退，195枚炮打天空，引发人工灾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星期四在接受 CNN 独家专访的时候，针对今次袭击背后的理由提供了到现在最详尽的讲明。他首次公开谈论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他强调，这个行动成功破坏了俄罗斯计划中的新一轮攻势，并且透露了乌克兰军队战略的关键目标。西尔斯基说，乌克兰军队突袭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成功破坏了俄军的进攻计划，迫使俄军将部分精锐部队由其他前线调走。今次行动有效阻止俄罗斯利用库尔斯克作为发动新攻势的据点，为乌克兰边境创造了一个缓冲区。不过西尔斯基将军亦都表示，乌克兰在东部波克罗夫斯克的防御战同样关键。波克罗夫斯克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重点攻击的目标，但是乌克兰军队成功抵挡了多次攻势。他骄傲地说，在过去6日内，敌人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没有推进一公尺。但是他坦言，乌克兰军队面临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尤其是新兵的训练时间有限，影响了部队作战准备。此外，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延误，弹药和物资供应不足，在某些战场导致了乌克兰军队的挫折，甚至影响了士气。据 TVBS 新闻网报道，目前俄军持续对红军村展开攻势。乌克兰国防部坦承，红军村战况不容乐观。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资料显示，俄军先头部队已经距离红军村前线不够4公里。多位军事专家分析，俄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进展，在于乌克兰采用了突击库尔斯克的战术。即使執行上非常成功，但是战略目标不明确，影响了整体的成效，导致防线空虚。 俾俄軍乘虛而入嘅機會。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喺接受美國媒體採訪嘅時候強調，軍方正在制定計劃，無限期保有由俄羅斯手上奪取嘅土地，迫使莫斯科坐到談判桌，因為咁正係烏克蘭勝利計劃嘅一部分。一度拒絕同烏克蘭談判嘅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當地時間5號出席海參崴舉行的東方經濟論壇的時候宣稱已經準備與烏克蘭和談。他表示，我們從來沒有拒絕這樣做，但是談判不是基於一些臨時的要求。事實上，俄羅斯依舊保持作戰節奏，一邊空襲後方補給中心蘇梅，一邊轟炸烏克蘭多地的能源設施，藉此癱瘓該國的正常運作。普京甚至在论坛会上讲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说要支持何锦丽做总统。不过拜登政府才刚刚因为俄罗斯官方媒体企图干预美国大选，制出起诉制裁等设施。普京的表态在美国白宫听起上来一点都不单纯。乔治城大学教授 Jill Doherty 说，你可以见到当时整个会场充满笑声，普京旁边的女主播也在笑，我认为她是在讽刺。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是干预美国大选。就事件，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他个人觉得普京是要分化西方的团结，令这个西方本身对于是否要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声音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产生，彼此之间没办法团结。我想普京他其实只是要，甚至可以说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想愿意谈判的讯息来去削弱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削弱民主国家对乌克兰的团结的支持。川普5号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中表示，普京支持贺锦丽，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打电话给他说非常感谢，我不知道我是被侮辱抑或他帮了我的忙。众所周知，川普曾经被诬蔑通俄门。对于普京的表态和川普的回复，美籍华裔保守派评论员曹长青在 X 平台发文表示，普京可能是全球领袖最有幽默感的，他说会好像原来那样支持拜登一样支持贺锦丽，理由是他笑得很有表现力感染性，这意味着对他来说讲什么都行。川普总统在造势大会上回应的说话，这两个人是不是隔空演动笃笑？最后陈世文亦都讲笑表示，普京应该是支持川普。他说，我们对川普和普京关系的了解，川普都曾经讲过他和普京的关系不错的，而川普亦都讲过，只要他当选的话，24小时之内就可以令乌克兰战争结束。川普这样的言论是代表他有可能令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一些军事援助，然后有可能会去迫使乌克兰接受普京所提出的一些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这个我想当然对普京来说是他比较希望得到的事，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相信普京应该是会期待希望见到川普当选的。台湾主要在野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被收押禁见之后群龙无首，立委黄定宇爆料柯文哲可能出不到来，民众党创党元老计划在适当时机推举民众党立法委员黄国昌代暂主席三个月，稳住第三势力。因为涉嫌在京华城土地改建案中逃利，经过无保请回，即是无需交保证金可以离开，之后控方提出上诉，台北地方法院羁押庭5号裁定重新羁押柯文哲。据悉，柯文哲没有交代代理党主席事宜，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召集人黄国昌9月6号重申没有代理党主席问题。但是知情人士透露，民众党创党大佬党内的中央紧急应变小组近日召开非正式会议，一致认为以近期危机处理的表现来看，最适合担任党主席的人就是黄国昌。民进党立委黄定宇6号在社群发文指出，听说有非常非常可怕的毒家 可怕到会令柯文哲出唔到嚟。网民都热烈讨论，期待结果。潜逃被捕押送回国的菲律宾班班市长郭华平事件再次引发关注，原因是负责押送的菲律宾官员和郭华平影合照，看起来亲切友好，引发哗然。郭华平在阿巴洛斯和菲律宾国家警察局长马比尔的押送下，星期五凌晨坐包机飞抵马尼拉。即使郭华平面临两项逮捕令，但是他并没有被戴上手铐。在郭华平抵达马尼拉的几个钟头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对于两名高官和郭华平影合照的强烈反应早已经引起轰动。和郭华平合照的其中一人是菲律宾内政和地方政府部长阿巴洛斯。海峡时报报道，批评人士说这是对菲律宾人民的嘲讽，令菲律宾蒙羞。阿巴洛斯后来说他要求影相全证证明郭华平被捕，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郭华平对着镜头做手势。涉嫌和中国犯罪集团有关联和洗黑钱的郭华平七月中在接受调查期间潜逃，途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八月入境印尼，星期二接近午夜时分在印尼曼丹省丹格朗落网。在中共结束了实施接近三年的防疫极端封控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企业公司正在以各种理由离开中国，前往他国寻找自己向往的生活、教育模式以及经营环境。根据私立教育公司新东方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也都考虑送子女去日本和东南亚留学，而学费更少、生活成本更低的泰国成为中产家长的首选地。据美联社报道， DJ Wong 的仔八岁的威廉就读于武汉一间尖子小学，虽然幼儿园同一年级的生活相对轻松，但是到了二年级功课就大量增加。到了三年级，威廉经常要到午夜才做完一天的功课。 DJ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去泰国北部的清迈，最终他决定举家搬到这座坐落在山脚下的城市。不过这只是众多前往泰国的中国家庭之一，因为泰国不单止拥有优质的国际学校，更拥有轻松的生活方式，摆脱一分定乾坤的激烈竞争。经营教育咨询业务的张新章表示，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选择泰国是因为那里学校的学费比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私立学校便宜。在中国，很多父母重视子女教育，有些家长甚至辞职到子女就读的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帮他们煮饭和照顾生活。打鸡血式的教育方式只是为子女能够取得好成绩出人头地，这样的子女被网友讲笑话是鸡蛙。这种被压力所扭曲的竞争状态亦都催生了中国后来的内卷，即是竞争，和躺平，即是退出竞争等社会现象。在这种社会压力底下，中国家长开始思考自己的下一代要不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重庆持续40度高温，当地政府宣布9月2号进行人工降雨，万万没有想到人工降雨竟然变成人工灾难。根据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的数据，由9月2号下午2点至3号凌晨，重庆市钳江、沙坝坪、北培等17个区域总共发射了158枚高炮弹、37枚火箭弹、总共195枚炮弹，并且燃烧了24条烟条催雨。即使部分地区出现少量降雨，但是飓风随之而来，风速最高达到每秒 34.4 米，造成多地的树木倒塌，造成多地的树木倒冧、广告牌损毁，甚至有加油站出现破损。当地居民拍摄影片上传网络，显示风雨过后一片狼藉。有人表示停在路边的车辆被倒冧的树木压毁，电动车和垃圾桶也都被强风吹到反转。一位民众目睹自己屋企 成幅落地窗由16楼跌落街，好在冇人伤亡。该住户讲笑话，感谢人工降雨令我早一日发现这个豆腐渣工程。有人批评在人工降雨和自然灾害之间，重庆选择了人工灾害。这个人工灾难还引发了重庆人的内裤危机。众多民众相继铺出影片再问，所以我的内裤去了哪？更有电单车骑士行驶到一半，被从天而降的内裤遮住头。重庆市气象部门解释说，今次暴风雨主要是由局部对流引起的自然现象，并非是人工降雨引发。网友讲笑话，那不是降雨，那是攻打重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共活跃紧，政论家。中国人做到这一点就有希望。唐政院谴责中共重判台商九年徒刑，台议员、中共邀台商、网络红人前官员赴新疆冇意义。中国一线城市房半价卖，业主崩溃，高叫退房。安静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9月7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最近中国发生几件事，显示中国社会局势正在度改变。在经济下挫、民生越来越艰难背景下，习近平和中共逐渐失去执政合法性。学者做出分析，青岛老虎女殴打退伍军人事件激起广泛民愤。除多地退休军人一度前往青岛声援之外，在警方公布处理结果后，还有很多退伍军人上传丢掉奖状、牌匾的影片表示抗议。微博上还出现一些现象，几个一向指骂外国、从来不讲国内负面新闻的部落格亦发声抨击老虎女事件。亦就是在本周，河南省郑州航空港区政府征收多个村庄土地，因赔偿不合理，两名大学生发传单呼吁村民抵制，警察来捉人，上百名村民包围警车抗议。资深媒体人颜纯欧六号发文说，这两个事件显示中国人反抗中共的斗争正在发生一些本质性变化。老虎女事件意味着一个局部、短暂、不起眼的事件可能酝酿成全国性的大事变。中国退休军人已经有过好几次抗争，但都是为了本身利益。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还要自己拿钱，而且这次涉及政治诉求。如果经济斗争转化为政治斗争，就是一个能动摇中共体制的苗头。而大学生发传单事件意味着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开始寻求和低层工农大众建立同盟关系。两个大学生直接走到低层组织农民抗争。颜纯欧认为这两件事件都显示大陆反共浪潮正走向一个新阶段。一段时间以来，观察家分析说，中共自1964后就将政权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令百姓富起来，来换取政权合法性。一旦经济崩盘，中共就会找其他的合法性，譬如统一台湾。不过政治家吴国光在最新的《不懂播客》中提出不同看法。吴国光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虚假的合法性概念，因为习近平不是证明自己有能力发展经济先上台的，中国人并没有做选择的可能性。吴国光说，中共执政靠的是顺从性的合法性，就是非民主制度下 这个人我们都不想要他，但没有人起来反抗，因为起来反抗成本很高，我们就认了。这个亦叫做认受性。在经济走下坡情况下，中国人的不满一定是越来越增加，增到什么程度可以威胁政权的合法性，危及到习近平个人领导的合法性。这个要看民众是不是采取反抗的行动，否则你内心一万个不满完全无损习近平毫无。吴国光接着说，他不是劝所有人上街，时机未到之前这个可能做不到，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反省和重塑自己，去掉本身来自共产党的文化价值观。一切东西如果每个人都改变自己，中国的百姓不再是中国共产党想要的那种公民了，那中国就有希望。中共六月发表所谓情治台独22条意见后，台湾公民杨志渊遭中共秘密审判，重判九年。5号台湾陆委会表示严厉谴责中共，就是要以此案恐吓台湾人，制造红色恐怖。陆委会要求中共立即公开判决书，讲明相关判决证据。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记者会表示，台湾及杨志渊的家属都拒绝接受这个荒谬的结果。台湾人民拥有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中共指控杨志渊的罪名其实是指控绝大多数台湾人，中共目的就是想借此案恐吓全台民众。如果想要的话，任何台湾人都可以被定罪为台独分子首领。杨志渊2022年8月在浙江温州被所谓的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刑拘检讨。杨志渊2022年1月前往中国经商，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仅仅几个小时，杨志渊就遭中共拘捕。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9月6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中共这样做他当然是有意义的，将台商判九年徒刑，他中共是以分裂国家罪，意思是说他是台独，他其实是为了用这样一个案子来发出一种强烈政治信号，就是要强迫国际社会，甚至包括强迫台湾人要接受中共的关于他被台独这个定义，社会包括台湾人要接受他对台独的定义和罪事归他管的，他就是要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这个逻辑。另外，唐正远提到在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任职的中国教授袁克勤2019年回国后失联，最新消息显示袁克勤被中共以间谍罪为名判刑六年，其实中共他根本就没有去算这个经济账，他一直算的是政治账，他就是对日本人采取这样一种行动，他的动机是类似的，他同样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发出一个信号，就是告诉日本，告诉国际社会要想到中国来，要想同中国打交道，要想到中国来开办企业，那就必须要遵守中共的游戏规则，必须要服从他所制定的新秩序。唐正远认为中共要建立一个新秩序，跟国际社会现有的这个秩序完全相反。我们知道早前中共这几十年改革开放，他其实是反过来的，对不对？他去跟国际社会接轨，是他去遵守，去适应国际社会现有的秩序。现在中共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他就是要颠覆这个秩序，他要建立一个新秩序，是以他自己为核心的，这个就是这种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秩序是完全不一样的。唐正远表示中共一直在挑战美国，最后会走向失败，虽然中美之间互相都有依赖，但他认为美国依赖他比他依赖美国重要更多。外商脱了欧了，或者是外资脱了欧了，当然肯定是对双方都会有打击，都会有影响，但这个就是习近平要的，因为他要的就是两大阵营决战，他要挑战美国，他要取代美国，他要实现东升西降，所以他将现在的这种脱欧这些损失他都视为 百年大变局的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的一部分代价。希望之声记者潘卓采访报道。中共近期积极邀请台湾网络红人、台商傅新疆、马英九时代的前陆委会高官，九月将率团赴新疆考察，恐怕是要帮中共在新疆所作所为洗白。就事件，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五号表示，这一波对所谓新疆美好叙事的宣传，确实有一些人在大做文章，意图洗白新疆的人权纪录。梁文杰说，有关新疆的投资、旅游、网络红人的宣传次数相当多，亦相当明显。台湾还在了解这一波新疆热到底背后真正动因是什么。对于国人了解，认清楚中共的政策和做法。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9月6号采访了台南市议员李宗立。我觉得台湾很多的网络红人对于中国、中共所做的事情，他们甚至是一无所知的，因为在中国资讯战的情况之下，很多网络红人接受的资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情况就好像我们过去有很多里长或者政治人物接受落实招待，看到中国大建设有秩序，这种情况会加深他们被洗脑的情况。李宗林认为，中共想利用网络红人来影响台湾的民心是不太可能的。他虽然是网络红人，但他们不能够将台湾的民众当成一无所知，是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但是当地他拍出了这些对中国吹捧的影片，或者是歌功颂德的影片之后，其实台湾的民众是不会埋单的。要企图用网络红人来影响台湾的民心，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李宗林强调，不理中共做什么，台湾人民已经不信任中共政府了。不理中国政府要做再多的这个粉饰太平的事情，或者是做再多对台湾的大外宣也好，其实台湾人已经不信任中共这个政府体制了，所以不理他再做什么都没用。对于投资部分，梁文杰提醒说，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企业要去新疆投资必须注意到国际对相关产品的一些限制，譬如说新疆棉花的出口、成衣的部分，这些在国际上都是会受到抵制。美国国务院8月30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在新疆问题上无进展，并呼吁中共采取行动，结束目前对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镇压。联合国调查发现，中共在新疆所谓的新疆再教育营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他们被迫参与劳动、被虐待，甚至被强暴。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卓采访报道。中国一线城市深圳房价跌近一半，引来先前高价买楼的业主抗议。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拖累了银行利润，亦都拖累中国经济，百姓财富受到房地产下滑的损害更大，这个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火山爆发的导火线。另外5号，北京社群平台传出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以1亿5千万美元购买了位于北京霄云路8号被称为万合北京的空中四合院，这个消息登上微博热搜。特斯拉晚间指出，这个是假消息。美国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已经是臭名昭著，就是一直在造谣。我看到一些业主说，买楼的时候好像人头攒动，几百人在抢房子，好不容易他亦抢到手了，搬到楼里边发现就他们一家住在高楼里边，其他人都是雇佣者。中国房地产业用雇佣者来呃人已经有好多年了，现在房地产市场泡沫在破灭，他们更需要造谣，用造谣的方式来鼓动煽动一批人。马斯克就是不错的一个，他在中国有汽车工厂，他可能要经常来北京，中国最好的四合院，你做什么不给他卖四合院呢？ 我睇佢而家对去中国亦唔系咁特别感兴趣。而家中国政府对其他电动车进行高度嘅补贴，佢自己嘅上海特斯拉亦受到冲击，对中共亦冇太多好感啦。所以呢个其实只能讲明中国房地产业呢群人有啲饥不择食、胡编乱造噶。喺 H 平台上网名中国悲剧档案上传影片，8月17号深圳勤城达裕府高楼嘅一名业主，其喺自己屋企嘅窗户上准备跳楼，佢以房子质量有问题要求退房。有知情者爆料，社区房价跌咗近一半，造成佢嘅财富直接缩水，产生咗退房同埋轻生之念。谢田指出，总有啲人而家会去买楼，如果佢哋再买楼，喺合约里边需要加上一条注明，今日系20000元一平方买嘅楼，如果你明年降到10000，开发商要同意将差价俾我补翻嚟，咁样先能够真正保护自己嘅产权，否则就唔好再去买楼啦。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嘅时候，通常从3-4线城市开始，慢慢到一线城市，而家睇嚟已经开始逼近一线城市。我哋睇到好似黑龙江鹤岗，原来个房价系几千蚊，上万元一平方，而家跌到50000元一栋房。要照呢个标准，深圳而家仲有高达20000-30000一平方米，代表而家仲未见底。而家睇嚟，中国房地产危机仲喺度持续恶化。中指研究院发表报告称，据中指发拍资料库监测，截至六月底，2024年上半年全国发拍市场挂拍各类指属房源数量累计382000套，2023年全国指拍屋挂拍总量达796000套，指属房越多，代表欠债情况越多。财经时评家古春秋表示，房地产是中共而家躲不开的魔咒了。本来习近平想放弃房地产，他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想令先进的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新支柱，但是新质生产力只是人工智慧、新能源，它的范围太窄，它代替不到房地产。经济加速下滑，失业率持续攀升，令产业内竞争更加剧，令产能过剩亦引起了更多的国际纠纷。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乌军王牌女战场突然隐身，美军亮剑逼退俄战机500公里。特朗普封口岸获重大胜利，纽约演讲首次通胀同住房。美展开最全面性行动，反制俄收买网络红人界选。Telegram 创始人首次就被拘留发表评论，唔接受俄罗斯协助。17级台风摩羯登陆，卫星图形似骷髅，海南转移41万人。各位 YouTube 同观众世界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是思琪。首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礼拜六。在节目的开始，首先就提提观众朋友，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会向大家介绍一款纯天然的膳食补充品。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从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你感兴趣，请不要错过。9月6号，泽连斯基在德国拉姆斯泰恩基地参加了防务小组会议。泽连斯基呼吁盟国支持更多防空系统和其他先前承诺的武器，并允许对俄罗斯领土进行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还会见了美国和德国国防部长，外界关注会议是否达成西方允许乌军深入打击俄本土的战略。与此同时，乌军王牌女从战场上神奇消失，令俄军胆寒。这次会议上，美国表示提供2亿5千万美元军事援助。另外， 2025年初，乌克兰将从加拿大接收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加拿大仲将向乌克兰转让1300枚弹头。德国、丹麦和荷兰支援77架坦克。英国提供的防空装备包括650枚轻型多用途导弹，第一批将在2024年底交付。另外，欧盟委员会向乌克兰拨款4000万欧元，用于能源基础设施。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讲出了一个消息，乌克兰自身拥有的远程打击能力超过了 ATACMX 或风暴阴影导弹的射程。他指出，俄罗斯已经将自己战机部署在 ATACMS 射程之外，重点是帮助乌克兰更有效的保护领土。两周前传出美国正考虑是否对乌克兰提供联合空对地遥控导弹 JASSM， 目前基本确定会被乌军使用。除了部署乌军 F-16 战机，美方还会改造这款威力强大的精准导弹部署在这些战机上。目前美方正在整合操作和兼容性等技术问题，可能需要几个月，最快预计可以在这个秋天，也就是美国大选投票之前完成。俄罗斯战机因为惧怕美国的 ATACMS 射程，所以把战机转移，但是据 Political 的消息，联合空对地遥控导弹弹头重量900公斤，射程最远可以达到1200公里。美方考虑提供这款导弹给乌军，就是因为可以解决乌军目前使用的 ATACMS 战术导弹射程160公里，没办法打击俄军后方战机的问题。专家认为，如果美国将 JASSM 部署给乌克兰战机上，这个将会大大改变乌俄之间的战略平衡。俄军的军事资产必须要进行大幅调整，或者是将战机、空中预警机再后退到离战线更远的机场掩蔽起来，至少逼俄军战机要再撤500公里。这样俄军就会完全失去对前线进行空中支援的能力。据估计，如果从俄乌边境算起，JASSM 射程可以达到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和布朗斯克，这个范围内的俄方空军基地至少有30个，其中有多个在最近几次攻击里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用在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就可以完全覆盖所有俄军的设施，也就是说俄的战机只能够匿埋在远东基地。另外，目前乌军黄牌旅从战场上神奇消失，亦都吓坏俄军。乌军发动了库尔斯克攻势，震惊全球。第82空特旅、第22机械化旅等乌军部队率先进入俄罗斯境内，陆续扩大占领区。此前，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同俄军激烈交战，集结了第47机械化旅、第3亚速突击旅等主力部队。正当俄军的夏季攻势不断进行时，乌军突然转向库尔斯克，导致俄军措手不及，失去了1300平方公里的领土。乌军这一招声东击西，在俄乌战场上引起全球重大关注。而近期乌军神秘调动部队，包括撤出红军村方向的黄牌部队、47机械化旅，而俄军认为这个是乌军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俄军依然锁定红军村方向，坚持推进夏季攻势。而外界关注乌军撤出黄牌旅，或者是投入下一步战略计划。9月6日，特朗普总统在所谓的封口费案里面赢得判决延期，直至大选结束后。与此同时，特朗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演讲，分享了他的经济政策。特朗普的封口费案宣判原本定于本月的9月18日进行，默肯法官裁定判决推迟到11月26日。纽约时报报道说，默肯法官的决定是应特朗普的要求，这个对特朗普来说无疑是个利好的消息。在何锦丽公开了他的部分经济计划后， 9月5号特朗普对一群 CEO 和商界领袖表示，如果他明年重返白宫，降低通胀和住房负担能力将是他的首要任务。贺锦丽的征税计划包括将企业税从目前的 21% 增加到 28%， 资本增益税亦从目前的 20% 增加到 28%， 不过比拜登的 44.6% 低了。外界认为贺锦丽的税负政策将对美国企业有影响，会使生产外判，减少国内的就业机会。而特朗普在9月6号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演讲，亦都分享了他将要实施的重要政策。第一，他会根据马斯克的建议，将成立一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对整个联邦政府进行全面的财务和绩效审计，并提出重大的改革建议。特朗普说，我们必须这样做。第二点，减税和经济增长方面，特朗普表示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解决对能源生产的监管。他还发誓要从拜登政府通过的一项关键法律入面撤销所有未使用的资金，支持加密货币，并重申他对进口商品征收全面关税的计划。特朗普具体解释，他会针对在美国生产产品的公司，将企业税从 21% 降至 15%。 他在2017年就将当时 35% 的企业税降低到 21%，而且他承诺要将以前的减税政策永久化。他认为这些措施以及放松管制将带来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和赤字减少。另外，特朗普将提议禁止向非法移民发放抵押贷款来解决住房负担能力问题。他还将低税收、低监管的地区开放一些联邦土地用于大规模住房建设，用来提高供给的方法降低房屋价格。第三，在能源方面，特朗普誓言加快美国能源生产，他承诺为美国家庭的能源价格降低一半，将会削减繁琐手续来钻探更多石油，再次降低汽油价格，计划是将汽油价格降到每加仑$2以下。第四点，特朗普提出关税和小朋友保育的问题。他提出用增加关税的资金来降低儿童保育费用等措施。他认为关税带来的收入足以支付这些费用，而不会对消费者价格产生重大影响。最后，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政策的重要性。他说，只要美国经济强大，就有能力在关注全球问题之前照顾好本国人民。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情报官员表示，俄罗斯、中国、伊朗正在加快试图影响美国大选，而美国亦祭出制裁，起诉俄官媒跟入俄罗斯的员工涉及操弄美国大选。一位美国情报高级官员9月6号表示，俄罗斯是试图影响11月5号美国选举的最活跃的外国对手，而中共就是更关注怎样影响美国大选。而伊朗亦比过去更加积极，在美国选举前加紧动摇美国选民。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个月，美国司法部9月5号正式起诉俄罗斯国营电视台跟入俄罗斯旗下的两名员工，指控他们涉嫌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以近千万美元收买网红在社交媒体发布近2000条英文影片，目的是激化美国国内分歧。另外，司法部还宣布查封了32个散布俄国宣传的网域，这些是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最全面性的行动，目的是打击俄国在大选前散布的假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加兰表示，司法部的信息很清楚，我们绝不容忍专制政权企图利用我们的民主制度。司法部指控跟入俄罗斯暗中资助美国田纳西州一家网络内容创作公司近$1,000,000。该公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英文影片，这些影片都是宣传俄罗斯政府的观点，削弱国际对乌克兰的支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